感谢神，在今天七月的头一日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的敬拜。我们想到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来，但是一年后的今天，神怜悯这个国家，也怜悯我们。我们特别要感谢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没有听到说因为那个病毒的缘故让我们紧张的。那但是谢谢神，也谢谢大家的彼此的带导。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要思想的经文是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曾经跟大家一起讲过，本来今年准备要讲加拉太书，但是现在已经七月了，我们还没有，差不多快讲一半，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传讲今天要读到的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6节到29节。那如果你们有圣经，可以翻到自己的圣经，那如果没有，你可以看我帮你们预备的 PowerPoint 在经文是这样子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上一次分享加拉太书已经是五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不晓得你们还记得吗？我那个时候也从第一章，然后到第二章，然后现在是第三章。我讲的这本书，我讲到这本书加拉太书的主题是因信称义。后来保罗在写那个罗马书的时候，继续发展到更彻，那个解释的更清楚，所以他发展了，把它神学化，然后呢就让更多的人明白到底他讲的因信称义。但是因信称义首先出现是在于在第二章的第十六节，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保罗为了证实因信称义，所以他自己做见证说，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信称义不是头脑上的知识，而是有生活的表现。在第三章的里头，保罗因加拉太众教会对于因信称义感到无知，因为根本都不了解，怎么讲都听不进去，所以他很失望。所以他就引用了当就是所有人容易了解的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讲到因信称义是什么回，这怎么一回事。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三章的后半段，保罗不仅要帮助他们看到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导向他们更认识福音的真理。我曾经讲过加拉太书这几章六章的全部都跟福音有关系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的前面第十九节里面论到法律的时候，他就讲过为了过犯的缘故才加上去的，意思说立法是为了过犯的缘故才加上去的。保罗很清楚地说明到，立法不是要告诉我们关于救恩的事，而是要讲怎么样认识罪。神从来没有让摩西的立法要使人得到生命，神把应许赐给亚伯拉罕，把立法赐给颁布给摩西，然后透过基督将立法的应许把它实现出来。所以立法是强调遵行，讲到行为，那应许呢是特别强调相信。保罗在第23、24节，就是启示录上是刚刚我们都读的前面 二十三、二十四节那里很清楚讲到，他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牵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他用了两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比方，将律法把它监狱成什么，比喻成什么，像监狱把我们囚禁起来。所以他那时候看守在律法之下，就是把它律法就是像监狱一样。然后又将它比喻成什么呢？就像原律的训蒙师父，当时候的师父家里请一个师父，等于相当于私人家教来管教自己的孩子。那所以用这个两个来比喻，这个律法到底是什么？总之，就是要律法要把我们关在监狱里头，严加看管。这两个比喻是暗示着什么呢？暗示着律法就像狱警，就是预备警告，还有管孩子的那个人。警告我们，违反律法就必受处分。但是依照人天然的本性，没有一个人能够虔守所有的律法的条文。所以因此每一个人既然做不到，那也都该受，也该受刑罚。但是感谢神，他从来没有意思要把我们永远活在奴隶之下。律法对我们的打压是一个暂时的，它终究的用意是什么？并不是伤害我们，而是要祝福我们。它的目的是把我们关在监牢里，等基督来救我们出去，或者是叫我们暂时托管在管家者的手下，等待基督来收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感谢神，主上帝已经差遣了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组成的监狱。他为我们成为咒诅。事实告诉我们，唯有基督才能够救我们脱离律法的严厉管教，因为他使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深爱天父、乐意顺服神的儿女，也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不再作为一个需要律法来责罚我们的那个小孩一样。这也就是保罗为什么说，他自己讲，他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意思是说，那么我们的律法就不需要了。在这个地方，保罗已经很清楚地将律法的功用指出来了。律法本身并不能够使我们称义，但是律法可以引导我们到基督的跟前，使我们因信称义。律法不是神的救法，不是应许之约的一个内容，但是律法却是神引领人接受他救法的一种工具，是一个工具，是引领我们到神那里的一种工具。那律法呢，它并非要被废去，也不是跟应许反对，它只不过是像一条桥梁，引导人过应许的恩典之中，能够引导人过到应许的恩典之中。因此律法跟恩典不是对立，他们是同工的。因为透过律法，我们才知道自己需要救恩。律法显露出来我们的本目是什么，我们本来的面目，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人，让律法来光照我们，说我们是何等的罪。因为我们做不到，我们会发誓但是做不到，我们下着很多的决心，但是我们做不到，反而越来越难过自己做不到，反而是律法光照我们的罪是何等的恐怖。因此，我们可以说律法是帮助我们指向基督， 让我们看见基督的真实的身份，他是谁？他是唯一要救我们的主。律法导向我们需要主，并让我们能够爱耶稣，以充满感恩的顺服向基督表达我们的爱。保罗在第二十六节之前的第二十三、二十四，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论到我们从前在律法之下的那个挣扎的光景。我们之前在律法的时候，我们是被拘禁、被辖制，我们被看管，我们没有办法挣脱，不得自由，而且做不到还不平安。但是接下来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看的，从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就不一样了。这是讲到现在，二十三、二十四节讲到过去，我们被律法捆绑，但是我们现在呢就不一样。现在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从律法得到了全然的释放。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如果你有经文，我重新再把这看，你注意看哈。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事实上是以，这是论到基督徒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四节经文里面都提到耶稣基督，你注意看，第二十六节，那里讲的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第二十七节讲到，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第二十八节，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第二十九节，最后一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你有没有发现，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都提到耶稣基督？可见，今天的基督徒是在基督里面的人了，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的人了，我们是披戴基督的人了，我们是属乎基督的人了。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基督徒的地位。基督徒被耶稣基督的恩典所包围，基督成为我们满足的喜乐，他是我们福音的中心。在基督里的福音是指什么？这就是我今天的主题。在第二十六节，你注意看，这个一开始讲到，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这个是认识基督之后的第一个福分，也是基督徒生命的核心。这一节跟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十二节讲的，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是一样的意思。同样的一个作者，也都是使徒约翰。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神不再是借着律法把我们定罪激进的一个审判官，他也不再是一个借着律法来约束跟还有管教我们的管训者，就严格的家教者。现在我们是因信已经是上帝的儿女，而不是要努力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已经，所以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而不是要努力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儿女的名分是透过相信耶稣基督，借着信心，我们的神接纳我们成为儿女。神是全人类创造的主，我们都知道，那万有都是他造的，他也是全人类的王，管理维系着他所造的一切。但是他只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亲，他只做他借着基督所收纳的儿女的父亲，也就是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的父亲。我们是借着信而得以在基督里，并借着在基督里而成为上帝的儿女。第二，二十七节， 在基督里，我们都，他用一个都，你刚最看的经文有这个都是都是都是，我们都披戴基督了。这里讲到受洗是信基督外表的一个凭据，是一种人在人面前所做的见证，也是一个自己个人的信仰告白，表明我们自己已经跟罪恶断绝了关系，是已经与基督同葬同死同复活的人了。保罗他说，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人，披戴基督就是简单的意思是穿上基督，穿上基督之前先要脱下旧的，也就像保罗所说的，要脱下你们从前 行为上的旧人。披戴基督表明我们有在基督里的身份，你看你走到哪里去，你穿的制服代表你自己，你在家里常常喜欢穿什么衣服，你走到街上看到你的家人马上认得那是你，因为你穿的衣服是什么，代表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衣服通常是能够向我们显示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披戴基督也表明我们跟基督有亲密的关系，就像衣服跟我们很有亲密的关系，你衣服脱下来你不像样哈。那穿在我们的身上就表示什么？我们时时刻刻需要它，也意识到基督的灵在你身，衣服穿在身上你感觉到温暖，你衣服少穿你感觉那个很冷，所以那就是表示你都随时意识到基督的灵在你跟他的关系。所以披戴基督穿上基督也代表我们跟基督的相爱，沐浴在他的里面，而且沉浸在他的里面。当保罗要我们披戴基督的时候，他还有更深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心智改换一新。就像保罗对罗马罗马人的基督徒所讲的，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但是外面的行为改变，连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也要全然更新，就像一个新的人，叫新造的人。所以受洗不是入教或者是入会的一个手续，或者是归于基督而已，受洗是要有生活的表现，表现在哪里呢？就像披戴基督一样，让别人认出你是谁。披戴基督就是心意更新，活出一个新造的一个生活，很重要。你是真正的你是受洗的基督徒吗？你有生活上的表现。奥古斯丁是第三世纪的神学家，他年少的时候放纵酒色，经常跟一些不良少年鬼混，生活糜烂放荡不羁，无法无天，任意妄为，当然让他的母亲伤心透了。就像今天也很多的人一样，他甚至讨厌自己的生命，然而他的母亲从来不忘记，从来不放弃地为他祷告。有一天他跟他的朋友在公园里面再游荡的时候，他心里烦乱，为自己无法改变而哀伤，他想到自己的生活难道每一天都要这样子过吗？突然之间他听到仿佛是孩子的声音，不断地重复着说，哪来读，哪来读，哪来读，这句话如影随形般的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就一直跟着他，哪来读，哪来读，哪来读。后来他回到家中的时候，他看见实际上根本没有打开过的母亲送给他的那个圣经，他所以一翻开就翻到罗马书， 那读到这段的经文，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学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放纵，去放纵失意。当天圣灵就用这段的经文打动他的心，他醒悟过来，当然在神的面前痛哭，痛哭的悔改。从那一天开始，他的生命焕然一新。后来奉献给神，被神大大使用，成为第四世纪有名的一个神学家之一。披戴基督，是我们受洗后的见证，最有力的见证。第二十八节讲到，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一体的。第二十八节，这段的经文这样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上一节第二十七节讲到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奇妙相连，而这一节第二十八节呢，让我们看到基督里基督徒之间的合一，是不分种族、不问阶层、不看性别。为什么有这个可能？因为基督所流的血就已经除掉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那隔断的墙。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第二章，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来到这个世界，拆毁了那个人跟人之间的那隔断的墙，他用他的身体的那个舍身跟流血。这不是说我们因信基督的人，我们的种族跟阶层还有性别因此就被抹，就是被抹除了。基督徒并不因为你信了主，你的那个你真的就变成了色盲，以至于看不见人的肤色。他们也不是因此因为你信主了，对于人的文化教育背景完全无动于衷。他们更不会也因为你信了主而忽略了人的性别，把男人看着女人，把女人看着男人，意思说性别混乱。就像今天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种族、文化跟性别。当我们说基督已经清除了这些分别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切不再存在，而是这一切不再重要。他们的存在的不同依然存在，但是已不再成为相交的一个障碍。我们看别人是跟自己平等的人，是基督里的弟兄姐妹，神家里面的人。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拒绝轻视他人，我们也不要自居高大，比别人高人一等。因为知道我们在基督里，不管你是谁，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体了。在基督里面的人，不但在生命上成为上帝的儿女，在生活上披戴基督，在属灵的关系上也都在基督里成为一了。这个成为一很重要，是一个今天这个分裂的世界首要的见证。看看今天我们所居住的美国社会，种族歧视跟对立越演越烈，有人认为那是不公平所造成的结果。其实真正的问题在哪里？许多人只看肤色，然后就许多不公平的念头就跑出来，所以开始生气，所以开始打墙，墙跟打，因为生气，认为这是那个不公平。今年年初，美国的众议院在2月25号以224票对204票通过了一项所谓的平等法案 The Equality Act。 根据法案，人类自然出生的性别将要被抹杀， 而是要根据一个人的后天的愿望来判别你是男的还是女的。自认性别后，而且你要得到权利，而且你的权利要被尊重，而且不能够被剥夺。受法案影响首当其冲的大概是宗教人士，还有女性的平等权利。平等法案的立法是允许男孩子穿女孩子的制服，男孩子使用女孩子的更衣室，男人可以关进在女子的监狱里头。你能想象到男孩子被关进到女孩子的监狱里头，那个生活会怎么样？这个将迫使老师跟学生公开接受生理的男性也可以是一名女生。学校会首先被鼓励，或者是直接将这样的思想放到课程之内。再来呢，就会告诉孩子，他们可以自己选择当男还是当女，或者是同时当两个性别也可以，自己做决定。你自己要凭感觉，你是男的女的，你自己决定。这是很实在的问题。我告诉你们，就是一个月以前，曾经有一个那个家长来告诉我说，他的女儿要准备上大学了，他还不知道他是男的还是女的，我先问妈妈。所以这不是开玩笑，已经受到影响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这是我们所居住的社会，我们的孩子将来怎么办？如果把生理的性别把它当作是过去的产物，而把它废掉，那是很可悲的。性别混乱，社会混乱，家庭混乱，国家混乱，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法案将在参议院还会再进行最后的表决。我们要祷告求神怜悯我们渐渐远离神的这个国家，因为这名义上说是平等的法案，强调平等，事实上造成许多人的不平等，只是假借平等排斥基督教的价值观。为什么说基督教的价值观呢？因为圣经明明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公然违背上帝的创造。我今天是牧师，我要讲圣经。我知道有的牧师开始怕讲这些事情，我们不要踏起这些事情啊！万一你被抓了，已经很多人。我跟你们讲，说我早就准备好了，我只讲圣经。圣经讲得很清楚，当我们这样决定自己性别混乱的时候，等于是违背了上帝当初造男造女的那个创造的美意。这个也是公然是违反上帝创造的自然法则，也拆毁了上帝创造的基本秩序。你想想看，如果这个是说是为了平等而造成这个秩序混乱，你想到这个世界会怎么样？世人都有许多不同的地方，这个也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把男人跟女人换了位置，儿子跟父亲颠倒位置，仆人跟主人换了位置，结果是混乱。然而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有同一个福音。就像保罗他所说的，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之父。一位基督就是众人的救主，彼得、保罗跟所有圣徒的基督也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对保罗来说，可以担保你有基督的唯一的条件是什么？特别是强调在基督里，只有这个条件，只有在基督里。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我们就会丧失我们人的存在意义。今日教会一切分门别类的思想都根源于重视基督以外的关系，就像同乡、同学、同事过于在基督里的关系。这个就是造成 各种争端还有派别的原因，也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见证合一是什么。最后29节，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保罗说道，你们既然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这句话可以算是本章的结论，第三章的结论。这个经文扩展了我们的视野，也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会知道借着信在基督里面，我们知道自己是何等有福的人呢、他说会领受那个应许的产业。保罗很清楚地说明一件不可改变的事实，就是凡因信称义的人，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人，他们这些人就是属于基督的人，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虽然加拉太按肉体来说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他们是外邦人，但是按灵性来说是已经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加拉太人虽然按外面不是犹太人，但是按里面他们倒是真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因为他们的信心跟亚伯拉罕的信心一样，所以他们也必照神所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承受属灵的产业，也就是承受一切天上属灵的福分。所以在基督里面的人是在就是在属灵的国度里都是一家人。虽然亚伯拉罕是4000年以前的人，但我们在基督里承受了神给他的应许。今天我们是因着信称义，基督属于我们，我们属于基督，这个是做基督徒有福的确据。弟兄姐妹，听完这个经文以后，我要跟你挑战，如果有人问你你是谁，如果有人问你你是谁，你会怎么回答？今天的经文里面提供了最好的答案，你知道吗？有人问你你是谁，这个里面提供给我们很好的答案。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所以在基督里面，第一，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感谢上帝。如果有问你是谁，我是神的儿女。第二，在基督里，我们跟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一体的，不分过去、现在、将来，没有任何世界的藩篱可以破坏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合一。所以我们，这就是保罗说，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面被呼召的，有一个责任，就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这就是我们蒙召要负的责任，对教会负的责任，对弟兄姐妹要负的责任。所以我们就，所以我们是谁？我们是跟弟兄姐妹一样的，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在里面有合一的责任。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在基督里，我们找到了立足之地，也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是神家里，我们在神的家里有永远的福分，因为我们也承受了那应许的产业，那个产业是远远超过你现在的地上的产业。所以弟兄姐妹，你可能把很多的时间放在地上的产业，错了，我们把它放在天上。如何得到天上？你的第一个责任是你现在在基督里面吗？弟兄姐妹，你现在的属灵光景是如何？在基督里面吗？还是不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跟不在基督里，生活不一样的，表现也不一样的，然后你的观点不一样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来反省自己，我是谁？我在基督里面吗？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的福音是什么？ 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要恭守圣餐，感谢神，我们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啊，恭守圣餐。我们也很久没有一起唱那个圣餐的歌哈，还有奉献的歌，所以欢迎你们。那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